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继续七民小礼问答94问和95问。94问：什么是洗礼？答：洗礼是圣礼，我们在其中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水洗，代表并印证我们与基督联合，承受恩典之忧的恩惠，并且归属主。95问：因为谁施洗呢？答：对有形教会以外的人，要到他们认信基督，并且愿意顺服他时，才给他们施洗。但有形教会之成员的婴孩，都应受洗。关乎洗礼呢，我们有一定的认识，甚至在我们一些弟兄姐妹受洗的时候呢，对洗礼的意义并不明白，就受了洗。或许受洗之后呢，就明白了受洗的意义。那有些弟兄姐妹呢，受洗的时候呢，就对救恩的认识，对洗礼的意义是相当充分的，然后呢，就受了洗礼。虽然在受洗前后对洗礼的意义理解的程度有所不同，存在这样的情形，但是呢，洗礼呢，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一生只有一次，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94问和95问呢，就特别解释什么是洗礼。圣礼呢，就是有洗礼和圣餐。那关乎洗礼呢，我们需要在这2问当中去理解洗礼的意义。那么还有谁来这个施洗接受洗礼？首先，洗礼它有一个外在的标记，就是水，这是圣经特别吩咐的。在使徒行传说，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秀来书也说，身体用清水洗净了。所以洗礼特别的外在的这个工具和媒介就是水所以呢不可以随随便便的用其他的事物来代替，就圣经所吩咐的用水来进行施洗，好像圣餐一样。圣餐有它特别的吩咐用饼和杯。那关于饼和饼呢，我们也会讨论到底是用这个无酵饼，还是用这个面包？因为在文化和地区上也是有它的差异。那么这个洗礼的水，它表示什么？它象征什么？它象征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礼的时候呢，用清水来滴在您的额头上，或者全身呢浸在水里面，这就表示耶稣的血为我们而流，耶稣的血洁净我们所有的过犯。所以说，洗礼就活生生的展现了基督的血和他的圣灵洗净了人的灵魂。那么洗礼呢，它有这样的一个象征的意义，所以不能把这个洗礼视为简单的一种仪式，因为它有象征的意义，它的表示救赎的图画，它在彰显基督的血临到一个人，洗净一个罪人的灵魂，并且也证实了耶稣基督他的赦免，他赐下的永生，他使我们与他联合，透过洗礼的形式呢，表现出来。那有些人认为呢，洗礼呢就是一个简单的形式而已，就是把水滴在头上，穿上白色的这个圣衣，然后接受洗礼，拿一个证书，不然，那这个就太肤浅了，就像结婚一样，结婚呢，它不单单是一场婚礼。结婚的背后呢，还有重要的意义，就是两人要正式成为一体。那同样呢，洗礼的背后呢，也有它重要的福音性的意义，有救赎性的意义的表达。通常人只注重表面，而忽略了洗礼呢，它背后更重要的意义，就是展现了基督的救赎，也展现了基督的血洗净一个人的罪。 那么在西敏信条中有一个重要的表达，那里的定义是洗礼是耶稣基督设立的新约圣礼，不仅是为了严肃接纳受洗之人进入有形教会，而且是给他的恩典之后的记号和印记。他嫁接进入基督，重生，罪得赦免，以及他透过耶稣基督将自己献给神，过一个崭新的生活。洗礼由基督亲自指定，教会应当持守这一圣礼，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在西敏信条中对洗礼的定义呢，是相当的丰富的。首先他说到透过洗礼呢，严肃的接纳进入有形的教会，这是耶稣基督的吩咐。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就证明一个人加入有形的教会需要可见的仪式来表达，而这个仪式呢，就是圣经所吩咐的圣礼，奉父子圣灵的名来施洗。透过这个洗礼来宣告一个事实我相信我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现在活着呢是一个新的人，是上帝的子民，是神的儿女。透过这样的一个圣礼的外在的彰显，来正式加入教会，来宣告我今天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受洗呢，它不单单是说很多人说你受洗吧，受洗就好了，就得救了就会更圣洁了当然可能包括这个层面，更重要的是呢，透过洗礼来宣告自己的信仰，宣告自己归属基督，成为上帝的儿女，加入有形的教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嫁接进入基督。这个嫁接进入基督呢，透过洗礼呢，也表达一个罪人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在圣经里也可以称之为在基督里，或者用约翰福音15章的比喻葡萄树与枝子的这个比喻，我们是枝子是嫁接在葡萄树上，这个叫与基督联合。所以洗礼它有一个内在的意义，就表明一个罪人在圣灵的工作之下与基督联合。我们原来并不在基督里，我们与基督呢是没有关系的，或者用罗马书来讲，我们是野橄榄与这个橄榄树没有关系，是嫁接在基督那里，是圣灵的工作使我们与基督联合在耶稣基督里，而洗礼也表达这一个意义。那另外呢，洗礼它也表示重生。提多书告诉我们说，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重生的意思呢，是说圣灵使死在罪中的灵魂重新获得新的生命。重生是超自然的作为它不是普通的一个人透过父母的生育来到世上，不是的重生呢是圣灵超自然的工作。那么在未重生之前呢，我们不关心神的事，对神没有任何的渴望，也不想神出现在我们的思想中，而圣灵在我们的这个死去的灵魂中运行的时候，我们就停止了对属神之事的仇恨，开始爱基督，奔向神，拥抱他，我们在神的事上活了过来。这就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所表达的重生。那重生呢，就是指一个新生命的第一步，就是出生新的生命，新的生活，接下来呢我们就是重生。而洗礼呢，它就是重要的一个标记，因为上帝应许什么，应许要赐给他百姓新的心，要洁净洗净他们的罪。而这个洗礼是外在的标记，标记的圣灵从里到外 对我更新的工作，也表明我的罪得了洁净，有了新生命，进到基督里面。那另外呢，洗礼呢，它也表示罪得赦免，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洗礼就标记着啊，一个信靠基督的人被称为义。所谓称义呢，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宣告我们为义，不再是啊罪人。啊，所以当一个人接受洗礼的时候，背后的意义在表示，我们一切的罪被基督所担当，基督把我们的罪扔到了营外，扔到了城外，扔到了黑暗里，扔到了旷野，啊，使我们的罪离我们如东离西那么远。这就是洗礼应许背后的意义。同时呢，我们也透过这个洗礼表示将基督来献给神，啊，来过一个新的生活，也表达着奉献。所以洗礼呢，它也有重要的将我自己献给神的意义。从此之后，我不再是自己，因为我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而这个同复活呢，又意味着我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一个新的生命是基督救赎所带给我们。基督既然为我死了，那现在活着的就不应该是我，我应该为主活着。所以奉献不是在洗礼之后哪一天才想起来，上帝啊，我要为你而活，不是的。洗礼的时候就应该明白，你宣告你现在是一个新人，你过去为自己而活的那种状态已经被更新了，已经是一个新的生命。过去效忠那个旧人，效忠魔鬼，已经成为过去，而现在呢，应该忠于上帝，奉献给上帝，全然尊荣上帝，全然以上帝为中心。所以洗礼它不是一个空洞的仪式，它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教会里的礼仪，它是有充分的背后的属灵的意义。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受洗的时候，不单进入了有形的教会，嫁接进入基督，重生，罪得赦免，更是将自己献给神，来过一个崭新的生活。路德常对自己说，我已经受洗了。这句话是要表明他已经在基督里，他已经属于基督，他已经献给基督，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旧人，而是一个新人。虽然洗礼一生只有一次，我们可能记不起来这个洗礼的当时的状态，或者不太了解当时为什么受洗就被洗了，但是你要了解，受洗它背后的属灵的救赎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那下一问特别告诉我们说，应该为谁施洗呢？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来接受洗礼呢？其实在美国的基督徒很有趣，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基督徒。有人就说美国人也包括教会里的一些人，他们一生去三次教堂，出生的时候去一次，然后结婚的时候去一次，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去一次，出生的时候呢就是受婴儿的洗，结婚的时候呢由牧师在教堂主持婚礼，然后最后的时候再去一次，就是葬礼由牧师来举行，当然这个含有一定的讽刺意义在里面，就证明很多人他只有外在的形式，是一个形式主义者，没有真正信仰的实质。那么今天在国内教会呢，也有许多的人来到教会，来过几次，稀里糊涂的就接受了这个施洗。那为什么给他施洗呢？许多传道人也不知道，教会也不知道， 被洗的人也不知道，无论怎么说，已经被洗了，就迷迷糊糊的就接触了洗礼，其实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没有将洗礼视为严肃的事。那么对教会以外的人，要他们任信基督，并且顺服他时，才给他们施洗，就意味着不是为所有的人进行施洗，是不可以为那些有形教会之外的人施洗。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在神的圣约中，他们就不应该领受这个圣约的记号。以弗所书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上帝。为那些没有领受救恩的人施洗呢，是胡闹，是轻看了圣礼的意义，是一种肆意的做法。你会发现在传统教会会说我们教会有多少受洗的，但是在改革的教会会说我们教会有多少的会友。那这两个呢是衡量的标准不一样。他们用受洗来确定教会的人数，但是在改革中还有一些建制的教会，他们是强调受洗加入教会，过着敬虔的信仰生活，这样的人呢才是教会的一个成员。那随意给人施洗呢，就藐视了圣礼的它的严肃性，它的神圣性，就意味着不能随随便便的用洗礼的形式呢来表达人数增长，这个是错误的。那外邦人和这个不信的人呢，他们没有领受福音，他们是不应该接受洗礼。什么时候他们才可以受洗？就是他们听福音的传讲，慢慢的明白了福音，悔改信主，在众人面前，愿意告白自己的信仰，有顺服上帝的决心。那这个时间呢？他们已经在教会里，在基督里，在福音里，他就有权享受蒙恩之道，不单有听到圣礼祷告，他都有享受。所以这个时间呢，就不应该拒绝为他洗礼。圣经上就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那一个人他信了主，受洗是非常自然的结果，就像两个相爱的人，他们怎么能不举行婚礼呢？相爱的人一定要举行婚礼，透过有形的婚礼来见证两个人真实的相爱，愿意组建家庭，愿意在家庭当中彼此的委身忠诚，来建立幸福美满的婚姻。那如果两个人彼此相爱，始终不肯结婚，不想彼此委身，不想养育孩子，建立家庭，那这个相爱肯定是有些问题的。那么这一问也告诉我们，有形教会成员的婴孩都应受洗。那这一问在讲什么？婴孩是否可以受洗呢？是一个非常受争议的话题，特别是在中国的教会。那么在历史上，也有一些人对婴儿洗持有反对的意见。那么婴儿受洗呢，在国内教会也是一个爆炸性的内容，因为实在很多人他是不能够接受的。那么叫不信者呢，如果他没有归主的话呢，是不能够给他们的婴孩来施洗的，因为父母和孩子都在圣约之外。那谁的婴孩可以接受受洗？会拿出的很清楚，是基督徒归信父母的婴孩，在有形教会的成员是可以受洗的。所以说，这个受洗的婴孩的前提，必须是他的父母双方或者有一方是有形教会的成员。如果他的父母不是有形教会的成员，没有归主，孩子来教会的话，如果这个孩子没有到能够理解福音的年龄，也是不能够接受婴儿的洗礼。 那如何证明啊这个婴孩的父母是有形教的成员？我想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啊，除非这个孩子的父母他们是一间本地教会的稳定的教会的会友，并且呢他有稳健的信仰生活，那这样的父母呢就是一个有形教的成员，那么他的孩子呢就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来接受婴儿的洗礼。那至于婴儿受洗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我们说是有的，在创世纪十七章第七节那里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你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与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应当遵守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依据。那十七章第七节呢就表明了上帝主动和亚伯拉罕立约，不单与亚伯拉罕立约，也与亚伯拉罕的后裔来建立这个约。这个约表明一件事情，上帝的恩典优先于人的选择，是上帝要做堕落之人的上帝，上帝要做亚伯拉罕的神，上帝也应许要做他后裔的神，就足以看到这个应许是要表明福音的意义，表明上帝的恩典，表明上帝的拣选，表明上帝让不是他子民的人做他的子民。还有什么比这个应许更能够表明福音的意义呢？恩典是上帝优先的选择，是上帝优先的拣选和优先的作为，人才可能成为上帝的子民。那在这个应许当中，不单关乎了亚伯拉罕，也关乎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说，如果你啊如此相信，就接受割礼吧。而割礼呢，是一个信心的印证，一个信心的记号，一个信心的表达。那么在新约的使徒行传中也同样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的。而使徒行传二章这个经文和创世纪十七章十七节啊是一样的，就证明这个应许呢不单是给了父母，也给了孩子。那旧约的割礼呢在新约并没有被废除，而是啊被代替啊被延续。那圣礼的中的洗礼就延续了割礼的意义。所以在新约，上帝的百姓不再受割礼，而是用基督的洗礼。接受基督的洗礼就如同受了割礼。那么当父母归主之后呢，也应该把自己的孩子带进上帝的应许中。虽然孩子不明白福音的意义，他也不懂得这个福音的全部，他在妈妈的怀抱中他的智力达不到，但是父母应该坚定地相信上帝的应许，因为上帝做了我的神，他也应许要做我后裔的神。因为父母相信神的恩典优先于我的选择，也优先于我孩子的选择。当父母向上帝祈求的时候，不是说上帝，你看我孩子他很可怜，或者他很良善，你让他做你的儿女吗？不是，父母的祈求是，上帝，你的应许是要做我的神，也要做我后裔的神。我希望我的孩子也在你的应许当中，而这个祈求是向上帝的怜悯的祈求，抓住应许的祈求，是紧紧靠着上帝的恩典，不是夸口人的行为。一个真正的了解这一项教育的父母，是真正相信上帝恩典的人，他相信孩子的得救全在乎上帝的应许，在乎上帝的恩典，人自己是无法靠自己找寻上帝的。当你在一间教会成为稳定的会友，那么不单 你自己已经信主、受洗、加入教会，成为上帝的百姓，你也应该带着你的孩子接受洗礼，透过洗礼再表达一个事实：我得救，依赖上帝的恩典。我也相信我的孩子也需要依靠上帝的应许，而我孩子的指望是在乎上帝的应许，而不在乎我的功劳，更不在乎我孩子的功劳。我们祷告祈求，是盼望上帝的应许早日在我们孩子身上实现。愿上帝的灵能够更新我们孩子那颗坚硬的石头的心，有一颗肉心，是抓住应许向上帝祈求。那弟兄姐妹，在你我受洗的时候，我们或许是无知的状态，但如今你若了解了受洗的意义，你应该更加感谢上帝，更加去明确受洗之后你的生活，你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成为了过去。那从受洗那一刻起，从你明白福音的时候，你现在活着的是一个新人，不应该再为自己活，不应该再为自己的生活而焦虑，因为你的想法已经成为过去，要向自己的想法死去，而是向上帝活，因为现在是一个新人，要有新的想法、新的思想。我个人是在08年接受的洗礼，我已经无法记起当时自己对福音的认识，因为根本不太了解福音的意义，也不太了解洗礼的意义，总之就接受了洗礼。后来在圣经的认识之下，才懂得福音的真意，才了解了洗礼的意义，所以现在才真正懂得为什么信主，才懂得与基督联合，才懂得在基督里救人死去，才懂得接受洗礼是何等神圣严肃的事情。但是我们无法再接受一次洗礼，好像结婚一样，结婚之前我们对婚姻的意义是不懂的，我们不懂得在婚姻当中需要委身，需要舍己，需要付出，需要包容，需要养育孩子，面对着人生各样的艰难的遭遇，仍然彼此的扶持和委身。可是在结婚之后，我们慢慢的明白了，明白了之后，难道还要举行一次婚礼吗？不需要了，一次婚礼就够了。虽然先婚礼后明白意义，这个并不影响婚姻的继续。同样在洗礼上，我们过去可能是无知的，是糊涂的，但现在明白了洗礼的意义，我们应该告诉自己，我已经受洗了，我的旧人已经死去，现在是新人，我已经在基督里，我不在基督之外，我通过洗礼将自己献给神，我是属于上帝的，我应该为他而活，他为我舍己，他爱我，我应该在恩典中来回应他。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我们在洗礼上有许多愚昧无知的想法，或者有迷信的想法，愿主透过洗礼内在的意义来告诉我们，透过洗礼来表达真正的你的应许，来证实我们罪得赦免，更证实我们与你联合，也证实我们的旧人已经死去，现在是新人，也表达我们今天完全属于主。主啊，让我们在洗礼中更好的来查看福音的意义，也透过洗礼的意义，使我们注重这神圣而庄严和严肃的圣礼。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常在 福里面，并且为主而活。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